弟兄姊妹，在我们讲我们的主题经文之先，
弟兄姐妹，讲我们的主题经文之先，
我请大家将你的圣经打开，
请大家把你的圣经打开。
我套用黄浩新弟兄的一句说话，
我用黄浩新弟兄的一句说话，
他说圣经就等于我们吃饭的时候那个碗筷。
他说圣经就好像我们吃饭的时候碗跟我们的碗跟筷子，
所以无论你用是碗用筷子或者用刀叉，你总要有那个的工具。
不管你是用碗还是用刀叉，你必须要有一个工具。
所以如果你没有圣经的话，请你举一举手，我请后面的司事帮你来找一本的圣经。
假如你没有圣经的话，请你举一举手，我请司事把一本圣经给你。
或者你在你的座位的前面的椅子下面，你应该可以找到一本的圣经。
你的座位前面的椅子下面应该找到一本圣经。
找到的话，我们打开约翰福音的第十三章。
找到的话，我们来打开约翰福音第十三章。
对不起，是路加福音的第十三章。
对不起，路加福音第十三章。
我们先看耶稣基督他自己讲一个的比喻。
我们先看耶稣基督自己讲的一个比喻。
我们看的是路加福音的第十八、十九两节。
十三章十八、十九两节。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的第十三章十八和十九两节。
路加福音十三章十八、十九节。
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我拿什么来比较呢？
耶稣说：神的国好像什么？我拿什么来比较呢？
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
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园子里。
长大成树，
长大成树，
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
天上的飞鸟宿在它的枝上。
在这里呢，路加似乎为耶稣基督他传道的一段时间作了一个小的总结。
这里好像路加他给耶稣基督传道讲了一个小小的总结。
在路加来讲，神的国是有现在和将来。
神的国有现在跟将来的。
路加他看到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神的国临到人间的时候。
路加看到耶稣基督的降生就是神的国临到人间的时候。
可能有使徒去问耶稣基督，你的国是怎样的呢？神的国是怎样的呢？
可能有使徒去问他，神的国是怎么样的？
于是耶稣基督就讲了，他好像有一个人。
耶稣基督就这样说，好像有一个人。
他拿了一粒芥菜的种子。
他拿了一粒芥菜的种子。
种了在园里面。
种在园里面。
然后这个种子长大成树。
然后这个种子就长大成树。
天上的飞鸟在上面结窝，然后在上面居住。
天上的飞鸟在上面结窝，然后在上面居住。
这个比喻，
这个比喻，
在巴勒斯坦人来讲呢，他是会经历到的。
在巴勒斯坦的人来讲，他们经历过的。
在他们当时认为呢，芥菜的种子是最小的一种的种子。
当时他们认为芥菜种子是最小的一个种子。
这种的种子当然不是我们中国人在超市买的那种的芥菜啦。
当然不是像我们中国人在超市买的那种芥菜。
我们现在知道呢，这个种子呢，也都不是说是最小的一种。我们现在知道。
我们现在也知道，这个种子并不是最小的那种。
这个比喻最重要的是讲什么呢？
这个比喻最重要讲些什么呢？
它是讲一个的对比。
是一个对比。
现在和将来的对比。
现在跟将来的对比。
现在神的国来到，神的道理，神的一切好像不是很重要。
现在神的国来到，好像神的道理好像并不是很重要。
好像一粒不起眼的芥菜的种子一样。
好像一个看不起眼的小芥菜种子一样。
但是将来的结果是你意想不到的。
将来的结果是你意想不到的。
由这个开始到将来的结果。
从现在的开始到将来的结果，
究竟在这里发生了什么事？
究竟在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
令到这个神的国可以变成一个意想不到、难以形容的一个地步呢？
让神的国好像一个意想不到、难以形容的地步呢？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呢我们见到、朋友的、仔女、
我们看到朋友的儿女，
有一段时间呢没见到他们，
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他们
啊！佢我以前见到佢刚刚出世嘅时候，仲好似暖水壶咁大个。
我想以前他们刚刚长、刚刚出生的时候，好像热水瓶一样这么大。
哇！而家已经六尺高啦。
现在已经六尺高了。
你就会话系啊，佢食饭噶嘛。
你就跟他讲是啊，他吃饭的。
神嘅国响开始嘅时候到将来，究竟中间发生咗啲咩事情？
神的国从开始到将来，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作为基督徒的你和我究竟要在里面做什么事情，有什么使命呢？
作为基督徒的你跟我在这里面有些什么使命，我们有些什么该做的？
于是我们来到看一看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路加福音的第九章。
我们看看今天的主题的经文，路加福音第九章。
路加福音的第九章记载了一件事情，
第九章记载了一样事情，
就是耶稣基督差遣十二个使徒出去。
耶稣基督差遣十二个使徒出去。
嗱，呢十二个使徒出去呢，喺马可嗰度记载呢，就话佢两个两个出去。
在马可福音记载，他们是两个两个的出去。
嗱，佢哋出去呢，佢哋嘅使命系非常之清楚嘅记喺呢度。
他们出去的使命在这里记得非常清楚。
耶稣基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一切嘅鬼，医治各样嘅病。
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权柄，制服了一切的鬼，医治各样的病。
第二节话，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
第二节，又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医治病人。
差遣，第二节嗰度嘅差遣呢个字眼，
差遣这个字眼，
同使徒呢个字眼，
跟使徒这个字眼，
喺字根里边系同一个字。
在字根里面是同一个字。
差遣是差遣一些人出去，带着一些使命出去。
差遣是差遣一个人出去，带着使命的出去。
使命是、使徒是带有使命出去的人。
使徒是带有使命出去的人。
他们都非常清楚他的使命是什么的人。
他们很清楚他们的使命是什么。
他们治病。
他们治病。
赶鬼。
赶鬼。
传神国的道。
传神国的道。
我就在想了。
我在这里想，
所以传神国的道究竟是传什么东西呢？
传神国的道到底是传什么呢？
我们今天出去传福音的时候，
我们今天到外面去传福音，
我们可以拎起圣经跟他说，
我们拿起圣经跟他说，
朋友啊，神爱你啊，
朋友啊，神爱你，
朋友啊，你检查你自己，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有罪啊？
朋友啊，你检查一下你自己心里面是不是有罪呢？
朋友啊，耶稣基督为你钉十字架，
朋友啊，耶稣基督为你钉死了在十字架上。
在约翰一书那里，约翰这样讲，
在约翰一书，约翰这样说，
人如果认自己，说自己是没罪的，就是自欺。
人假如说自己没有罪的话，就是自欺的。
真理就不在他里面。
真理就不在他里面了。
我们有圣经的话语可以传、哦、
我们有圣经的话语可以去传。
究竟传神国的道那个内容是什么呢？
那传神国的道内容是什么？
耶稣基督都没钉十字架。
耶稣基督还没有钉十字架，
怎样将耶稣基督的爱告诉他们呢？
怎么样把耶稣基督的爱告诉他们呢？
原来那个时赶鬼治病就是见证神国的来临。
哦，那个时候赶鬼治病就是见证神国的来临。
在路加福音的第十一章的第二十节那里讲到，
路加福音第十一章第二十节这样说，
那里呢讲到呢，那里讲到呢，这个赶病、这个治病和赶鬼就是记载，就是见证神的国的来临。
就讲治病跟赶鬼就是见证神的国来临。
他出去见证他们听到耶稣基督所讲的东西，
他们出去见证听到耶稣基督所讲的事情，
耶稣基督讲的道他们听过，
耶稣基督所讲的道他们听过，
耶稣基督所行的道他所行的神迹奇事他们见过，
耶稣基督行的神迹奇事他们也见过，
所以他们就领受这个的使命出去做这个见证。
他们就领受了这个使命出去做见证。
这个旅程的使命是他们非常清楚去做的。
这个旅程的使命他们非常清楚去做。
所以你看回第九章的第六节那里，他们就出去承担这个使命。
你们回看第九章第六节，他们就去出去承担这个使命。
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
门徒就出去走遍各乡宣传福音，
到处治病，
到处治病，
讲神国的道，
讲神国的道。
佢哋系非常清楚嘅使命，然之后佢哋亦都勇于去承担，然之后去完成呢个使命。
他们很知道他们的使命，他也去承担，然后他们去完成这个使命。
第二个问题嚟咯喎。
第二个问题来了。
除咗佢哋传啲乜嘢之外，
除了他们传什么以外，
喺路加记载里边嘅第六章嘅时候，
在路加第六章。
那个时候呢，耶稣基督先至去挑选呢十二个使徒。
耶稣基督去挑选这十二个使徒。
在第八章的时候，
在第八章
一开始的时候，先至讲到啲门徒跟住耶稣基督去到处去传，见证耶稣基督的传道。
这些门徒就到处跟随耶稣基督去见证他的传道。
在第八章的中间，当他们还在到耶稣基督去斥责风浪停止的时候，
在第八章主耶稣斥责风浪就停止的时候，
他们还在到问究竟他是哪一个，
他们说究竟他是谁。
在这么短短的时间里面，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他们究竟学了些什么可以去承担这个使命呢？
他们学了些什么东西可以去承担这个使命？
圣经这里记载，
圣经这样记载，
耶稣基督叫齐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
耶稣叫齐了十二个门徒，给他们能力。
那个能力是由耶稣基督来的。
这个能力是从耶稣基督来的。
圣经告诉我们，就是说如果我们承担某一个使命的时候，神就会给我们有完成那个使命的能力。
假如我们承担使命的话，神就会给我们力量去完成这个使命。
所以我们就要用信心去依靠这个能力。
我们必须要有信心去依靠这个能力。
昨天晚上我太太在那里看一个 DVD。
昨天晚上我太太看一个 DVD。
咁啊，系袁志明这个牧师咧，佢就喺度讲究竟咩叫信心。
是袁志明牧师在讲什么是究竟什么是信心。
其实我就喺侧边行过嘅啫。
我在旁边走过。
我就冇陪佢一齐睇嘅。
我没有陪他一起看。
但系有一句嘅说话又触到我嘅心灵。
但是有一句心，有一句话就触摸到我的心灵。
佢当时讲信心。
他当时讲信心。
佢讲到信心系咩呢？
他说信心是什么呢？
信心咧就系信神俾你嗰个恩典。
就是信神给你的恩典。
第二点呢，信心是啲咩嘢我就冇听到啦。
以后第二点讲什么我没有听了。
到第三点嘅时候我又行返过嚟。
第三点嘅时候我又回头走过来。
佢信心就係相信神俾你嗰个能力。
信心就是相信神给你的能力。
嗰个能力係你可以经历到嘅。
这个能力是你可以经历到的。
但你要附上信心。
但是你要附上信心。
呢班嘅人。
这班人，
呢十二个使徒，
十二个使徒，
大多数佢系喺学识上边唔系一个高知识嘅分子。
在学识上，他们并不是一个高知识分子。
佢跟随耶稣只系一个好短好短嘅时间。
他们跟随耶稣只系很短的时间。
佢系能够出去完成呢个使命，系由神俾佢嚟嘅能力。
他们能够出去完成这个使命，是因为神给他们能力。
我哋再睇落去，
请继续看下去。
佢呢度咧有一句说话又几难去理解嘅。
这里有一句说话很难理解。
佢话咧：你哋行路嘅时候不要带拐杖和口袋。
你们行路的时候不要带拐杖跟口袋。
不要带食物和银子。
不要带食物和银子。
也不要带两件嘅褂子。
也不要带两件褂子。
行路嘅时候即系喺路途嘅途中啦。
行路就是在路途的途中。
他在路途的途中呢，其实拐杖是用来保护他们自己的。
在路途当中，这个拐杖是要来保护他们自己的。
可能会有动物来攻击他们啦。
可能有动物来攻击他们。
可能有强盗啦。
可能有强盗。
那这个呢，就是用来保护他们自己的一个武器。
这是保护他们自己的武器。
口袋是用来装你所有的东西，你属你的东西你都会挤下去。
口袋是要摆你所有属于你的东西摆在里面。
如果现代人的话，一定是有手提电话啦、信用卡啦，是不是？
现在人一定是有手提电话啦、信用卡啦。
不要带食物。
不要带食物。
不要带银子。
不要带银子。
那这是说什么呢？
这是说什么呢？
在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好像没有去为自己好好去打算和准备。
就是说在衣食住行方面都没有为自己好好的准备跟打算。
褂子是穿在外衣里面的那一件。
褂子是穿在外衣里面的那一件。
不带两件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多带一件好了，不要多带第二件。英文圣经说不要带多一件。
这个意思就是说不要多带一件。
在所有的供应的上面，
所有供应上面，
这班人出去的时候，
这班人出去的时候，
他们就学习去依靠神那个供应。
他们就出去是学习依靠神的供应。
那这个呢，是我们的学习去依靠神。
这是我们要去学习依靠神。
不是我们学习去对待人。
不是去学习对待人。
千万不要说我们差遣一个人出去的时候，你去啦，这里讲都，即系你依靠啦，唔系咁嘅意思。
不是说我们差遣一个人出去嘅时候说你去吧。
圣经里边咧教导我哋咧都要善待嗰啲去服侍神嘅人。
圣经教导我们要善待服侍神的人。
所以咧呢个系对我哋嚟讲嘅。
这是对我们来说的。
系对当时嘅使徒嚟讲嘅。
就当时的使徒来说的。
依靠神嘅供应。
依靠神的供应。
信心信佢嘅能力。
信心信他的能力。
就出去。
就出去了。
好，呢度呢再落去嘅时候呢，我哋见到有一句嘅说话係咁讲㗎喎。
请继续看下去，有一句说话这样说的。
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嘅时候，要把脚上嘅尘土躲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
凡不接待你们的，你们离开那城的时候，要把脚上的尘土躲下去，见证他们的不是。
躲呢个动作係咩动作呢？
躲是什么的动作？
意思就是提高只脚，蹬一蹬，
提高你的脚，躲一躲。
意思呢就将嗰啲尘土咧系清除好，
把你脚上的尘土清除掉。
以色列人有一个咁嘅习惯。
以色列人有这样一个习惯。
我睇下呢个习惯系代表啲乜嘢嘢啊？
这个习惯代表什么呢？
以色列人当佢去到外边嘅外邦嘅地方翻嚟嘅时候。
以色列人他们去到外邦的地方回来的时候，
他回到以色列地的时候，以色列地是圣地来的。
回到以色列的地，以色列的地是圣地。
为了不将这些污糟的东西带回来这个圣地的话，
不把这些脏的东西带到圣地的话，
他就要做这个动作，将那个尘土呢是清除好。
他就要做这个动作，把这些尘土清除掉。
意思就是在这里有一个分隔，
这里是有分界。
路加呢的意思就是说，
路加的意思是
你同嗰耶稣基督教导他们，就是说你们要同那班人有一个分隔。
耶稣基督教导他们就说你跟这班人有一个分隔。
我最初听的时候我觉得好不合人情道理，
我刚听的时候好像这很不合人情跟道理。
这个差不多同你绑埋到门就走有什么分别呢？
这好像跟你一样把那个门碰一下关掉有什么分别呢？
但实际的意义就是告诉使徒们知道，审判的日子这班人会受到审判。
其实就是跟这些人讲审判的日子这些人要受审判。
所以他们这样做的话更加是加切那个的迫切的感觉。
这样子的话他更加了一个迫切的感觉。
不信的人将来他会受到审判。
不信的人将来会受到审判。
我们就要赶快去传这个神国的福音，
我们要赶快去传神国的福音，
令到他们可以得救，
让他们能够得救。
所以你们快点要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你们赶快做这个事情，
是非常迫切的，
很迫切的，
是要 去做的，
要去做的。
这个当我们倒回头来看这个迫切的感觉的时候，
我们回头来看这个迫切的感觉的时候，
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耶稣基督叫他们不要带那么多重的东西，那么多的携身的东西，目的就是为了他们行动可以轻便。
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主耶稣不要他们带这么多重的东西，困身的东西，为的是要他们行动方便。
有很多时候太多沉重的东西令到我们非常之不方便 去行动。
有的时候很多沉重的东西让我们不方便去行动。
我认识一个小朋友，
我认识一个小朋友。
这个小朋友呢，他在学校里面呢要做一部的同你同学做一部的车，
要跟在学校跟同学一起搭一辆车子，
做一部的车去参加比赛，
做一个车子去参加比赛。
咁他做完之后呢，他就试在个地上面呢是去行下，
做完以后就在地上试试看能不能走。
发觉呢行不动，
发觉不能走。
咁于是他就在那想，
他就在想，
动力不够，
动力不够。
于是他们又再夹了70多元就去买一个很大的电池，一个
那结果呢，就花了70多块钱再买了一个大的电池。
你之后将佢放上去，
把那个电池放上去。
照计动力大咗，应该可以喐啦。
那动力大应该动了吧？
但系佢计错咗数啊！
他们算错了，
因为嗰个电池非常之重啊。
那个电池太重了，
嗰架车更加唔喐添。
那个车更不动了。
所以太多太重嘅嘢系阻碍你去行动。
太多太重的东西是阻碍你的行动。
佢哋嘅使命非常之清楚。
他们使命非常清楚。
佢哋愿意去承担。
他们愿意去承担。
佢哋依靠神嘅能力。
他们依靠神的能力。
他们用信心去依靠神的供应。
他们用信心去依靠神的供应。
日子到了。
日子到了。
审判到了。
审判到了。
赶快去将这个信息传开。
赶快把这个信息传出去。
这个是第一次耶稣给使徒的一个带着使命的一个旅程。
这是第一次耶稣给他们带着使命的旅程。
又是我今天要讲的题目，
就是我今天所要讲的题目。
那究竟有没有第二次呢？
那有没有第二次啊？
有。
有。
第二次在哪里呢？
第二次在哪里？
我们再翻去圣经的后一章。
我们再翻开后面一章。
第十章。
第十章。
第一至十一节。
第一节到第十一节。
路加福音。
路加福音
第十章
第十章
第一至第十一节
第一到第十一节。
其实呢，刚才第一次旅程那些元素呢重复在这里出现。
其实刚刚第一次旅程的元素重复在这里出现了。
我预备这个 slide 的时候，其实想预备一次而已，就第一次那个，然之后就重复使用。
我预备这个 PowerPoint 的时候，只是预备一个，以为认为第二次我们就重复使用第一个。
好，为了时间省时间方便，我哋请颜大哥帮我哋读。其实应该是第一至第二十节嘅，我哋就读第一至第十一节。啊，
路加福音第十章第一到第十一节。这是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那里若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应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这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作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
是不是跟刚才差遣十二个使徒很相似的过程？
是不是跟刚刚差遣十二个使徒的过程很相似？
当我们讲到使命的时候，
当我们讲到使命的时候，
或者我们去传福音的工作的时候，
或者是传福音工作的时候，
我们很多时候很想在圣经里面找一些技巧。
我们很希望从圣经当中找一些技巧。
但是我们有没有想到，耶稣基督给我们看到有一个两次的旅程里面，有一些很相似的地方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呢？
你们看到耶稣基督给这个两次的使命当中有很多相同的，值得我们学习的。
在这里，
在这里
讲到是两个两个的出去，
讲到两个两个的出去。
有些的记载呢，不是只是记载70人，是记载72人。
有的记载说不是70人，是72个人。
我们会说，哇，人数增加了6倍。
哇，人数增加了6倍啊。
同样跟上次的一样，
同样跟上次一样，
没有讲定去哪一个地方，
没有说明一定要去哪里，
也都没有讲到这个事工是几咁嘅长， 去做几耐，
也没有说这个事工有多长，去做多久，
但是使命仍然是很清楚的摆在他们面前。
但是使命很清楚地摆在他们面前。
在这里他们有什么使命呢？
这他们有什么使命呢？
在这里就不像头先那段的经文那么有次序了。
这里不像刚刚前面那段经文这么有次序。
我们可能会将这些经文在这一段里面跳来跳去去看。
我们可能要跳来跳去来看这段经文。
第一个他们要去的使命。
第一个要去的使命。
是记载在这里，是记载在、同样是用差遣这个字眼，有带着使命的，
也是用差遣的字眼带着使命的。
第十章的第一节，差遣他们出去。
第十章第一节，差遣他们出去。
但是这个差遣呢，在这里讲到呢，是有一个词语是这样讲的，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面前。
这里有个特别的词语啊，差遣他们两个两个的在他前面，
在他前面，
在他前面
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
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
各地方，
各地方去。
他们有一个使命，就是为主耶稣基督预备将来耶稣基督要走的道路。
他们的使命就是预备将来耶稣基督所要走的道路，
就好似施洗约翰一样预备主耶稣基督要行的道路，
好像施洗约翰一样预备主耶稣要走的道路。
第二，这里呢讲到呢，他们出去呢同样是有、治病赶鬼传道的工作，
同样他们是有治病赶鬼的工作。
第九节那里他说要医治那城的病人，
第九节要医治那城的病人。
然之后再落去的时候，你会见到他们有赶鬼的工作，在第十一、第十七节那里。
接着在第十七节你会看到他们有赶鬼的工作，
所以他的使命仍然是很清楚摆在面前。
他的使命还是很清楚地摆在面前。
还有一样，
还有一样，
就是要将平安带到去那家，
要把平安带到那家去。
我们读这段的经文呢，就是在圣经的 第十章的第五节，
就是在第十章的第五节，
他说你们无论到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
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
如果那些接待你的人，就是接纳相信的人呢，那些接纳平安的人，就是接纳相信的人。
接纳平安的人就是接纳相信的人，
你们愿他平安，他们就那些平安就临到他们 的家里面。
你愿他们平安，平安就临到他们家里了。
这个平安的意思呢，就不是说他觉得不是很平安，所以、你将个平安令他感觉上面觉得平安。
这并不是说他要平安，还是你令到他们感觉上有平安。
这个平安呢，是跟罗马书的第五章第一节的平安呢，是讲同一个平安。
这是跟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同一个讲同一个平安。
就是讲到神人能够与神和好那个平安。
神人能够跟神和好的平安。
他们的使命是很清楚的摆在他们面前。
他们的使命很清楚地摆在他们面前。
他的能力是怎样来的呢？
他能力怎么来呢？
也都是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了。
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
所以呢，你见到第十七节那里呢，他们呢是靠着主的名，靠着主的能力呢，是去能够去将这个福音来传开，带这个事工。
十七节讲的说，靠着主的能力平安就 带着这个事工。
第十九节那里讲到有得胜的能力。
第十九节讲了有得胜的能力，
所以仍然同第一次的使命一样，
还是跟第一次的使命一样，
依靠神的能力，
依靠神的能力，
有信心信他的能力，
有信心信他的能力。
原来带着使命出去的旅程是可以去经验神那个自己的能力，
带着使命出去旅程可以经验神自己的能力。
好，我们再看一看供应上面的问题。
我们看供应的问题。
第十章的第四节。
第十章的第四节。
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
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
唔好为你自己所需嘅、所需要嘅嘢去准备。
不要为你自己所需要的东西去准备。
一切系由嗰个依靠而来。
一切由依靠而来。
头先讲外衣里边嗰件嘅褂子。
刚刚讲外衣里边那件褂子。
嗰件嘅褂子可能着少一件还可以。
那个褂子穿少一件还可以。
但是在长途跋涉之下为什么不带鞋呢？
在长途跋涉之下为什么不带鞋子？
这个真的令人很难明白，是不是？
真的好令人家不很难明白。
有解经的书就说不要带多一双的意思，就是
有解经是说你不要多带一双，
就是好像刚才褂子一样，不要带多一件，
好像刚刚讲的褂子一样，不要多带一件。
意思就是说你觉得越是需要那些，越是你认为要依靠那些，那些你还要付上极大的信心。
你感觉到所依靠的所必须的，你就要付出信心。
再来我们看看第十章的第七节。
第十章的第七节，
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所得的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
第七节，你们要住在那家吃喝他们所供给的，因为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不要从这家搬到那家。
你说为什么他们有搬家的情况呢？
为什么他们有搬家的情况？
我们回回到去看头先刚才第九章那个第一次带着使命的旅程那里。
我们回看看第九章第一次带着使命的旅程的时候，
那里说你去到那里第一家接待你的家，你就住在那家。
那里说你去了第一家接待你的，你就去那家，
然后由那家再出发，
然后从那家再出发。
原来啊，在这里告诉大家的就是说你不要去选住在哪一家。
原来这里是告诉你不要去拣选住在哪一家，
你去到那家，那家接待你，你就住在那一家。
你去到那家，那家接待你，你就住在那家。
你说那家两个房一个厅，有十个孩子在里面的哦。
假如哦，那家只有两个房间，一个厅，一个客厅，有十个孩子在里面了。
我都是等到下一家才停留下来了。
我干脆等到下一家我才停了。
啊，去到下一家没有热水冲凉的哦。
去到下一家，哦，也没有热水洗澡的。
不是为了你自己的好处去挑，
不是为了你自己的好处去拣选。
传福音带着使命的工作是为神去做的。
传福音带着使命的工作是为神做的。
你看到那个使命摆在你面前，你有那个使命的，你就跟随神那个的供应去做。
那个使命摆在你面前的话，你就跟随神的供应去做。
第十章的第八节。
第十章第八节。
啊，请颜大哥帮我读出来好吗？
无论进那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就吃什么。
人家摆上什么你就吃什么。
人家摆上什么你就吃什么。
你说，啊，我不是很喜欢吃，这个的甲鱼的哦。
啊，我不喜欢吃甲鱼的。
啊，那家呢，你去到餐餐都给补血的甲鱼你吃。
去到那家每一顿都给你补血的甲鱼吃。
你就凭着爱心去吃了。
你就凭爱心去吃了。
有解经书是这样讲的。
有解经书这样说。
他说呢，在当时来讲呢 table fellowship 是很重要的。
当时来讲那个 table fellowship 是非常重要的。
意思就是说围在一起吃饭是非常重要的。
意思就是说我们围在一起吃饭是非常重要的。
你肯跟他一起吃饭的话代表你接纳他。
你跟他一起吃饭的话代表你接纳他。
我很怕我们的小孩子出去。
我很怕我的孩子出去。
我们的小孩子实在太嘴刁。
我们的小孩子出去嘴很刁。
我们很难想象他可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去宣教。
我很难想象他能够在这个情况之下去宣教。
这一餐没有可乐的。
这一顿没有可乐的。
爸爸，我可不可以吃公仔面啊？
我可不可以吃粗食面？
香港的苏佐洋牧师。
香港的苏佐洋牧师。
有一次在他的文集那里这样说，
在他的文集上这样说，
他好像是去到台湾去领会，
去到台湾领会。
一落飞机的时候，那个弟兄说我们今晚去牡丹楼吃饭。
一下飞机，那个弟兄就跟他说：“我们今天晚上去牡丹楼吃饭。”
咁佢话：“啊，好啊，都可以有一餐中餐食。”
他说：“很好，还是要有一顿中餐吃。”
去到嗰个酒楼门口，
去到那个酒楼的门口，
发觉系麦当劳，
是麦当劳。
即系广东人听国语咧，都系麻麻地。
广东人听国语都是哑哑乌的啦。
啊，带你去麦当劳，
是麦当劳。
佢以为带佢去牡丹楼。
听的是牡丹楼，
俾你食乜嘢你就食乜嘢，
给你吃什么你就去吃什么，
唔好为咗自己嘅好处嚟去挑，
不要为了自己的好处去挑。
带着使命出去嘅时候，系将你自己所有嘅需要都放喺后边。
带着使命出去嘅时候，是把你自己所有的需要摆在后面，
把使命放在前边，
把使命摆在前面，
系依靠神嘅供应，
依靠神的供应。
嗱，呢度同样亦都讲到呢。
这里同样说到，
那个日子是很近，
那个日子近了。
同样是讲到，我们看这个的路加福音的第十章的第九节。
我们看第十章第九节。
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了。
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
然后再下去，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
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
讲了两次。
讲了两次。
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
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
所多玛所受的，比这城还容易受。
所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
所以亦都系睇到佢哋点解要行装要轻便。
所以看到为什么他们行装必须要轻便。
神嘅审判会临近佢哋。
神的审判会临近他们啦。
唔单止咁样。
不单止这样。
喺第二节嗰度讲到呢个迫切。
第二节讲到这个迫切。
就对他们说，要收嘅庄稼多，做工嘅人少，所以你们要求庄稼嘅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
弟兄姊妹，我都希望同样可以看到这个的事工是几咁嘅迫切嘅摆喺我哋嘅面前。
弟兄姐妹，我们希望看到这个事工是多么的迫切的摆在我们面前。
你话人多咗六倍咯，仲话少？
你说人多了六倍啊，还说少啊？
但系面对今日嘅事工嚟。
但是面对今天的事工来说，
你的确会觉得做工的人少。
你的确会感觉到做工的人少。
弟兄姐妹，你有一个使命在里面吗？
弟兄姐妹，你有那个使命在里面吗？
你会不会觉得这个说话是对着你说呢？
你有没有感觉到这个话是对你说的呢？
神的国已经近了，审判也都近了。
神的国已经近了，审判已经近了。
赶快去传福音。
赶快去传福音。
在这个国里面，在这个家里面，在这个教会里面。
在这个国里面，在这个家里面，在这个教会里面，
做工的人少，
做工的人少。
意思呢，不是说斥责啊，咁简单啊，不是斥责你们。
这并不是斥责你们，
而是激励大家在这里，我可以去做到些什么的事呢？
而是激励大家，我可以去做些什么。
好，这个迫切还有一点讲到，不要耽误时间。
这个迫切还讲了一点，不要耽误时间。
就在第十章的第四节那里，
在第四节，第十章第四节，
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
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
你说那是不是又是很没礼貌呢？
这样是不是很没有礼貌啊？
不是，
不是，
因为呢，在东方人的问安的习惯里面，一问呢就问很久。
在东方人的习惯，一问安呢就会问很久的。
你都会试过有些人呢进去超级市场。
你曾经试过吗？有的人进到超级市场里面，
在超级市场外面撞到有人，他就在那里聊天问安。
在超级市场外面碰到人，就跟他啊问安了。
你买完嘢出嚟，仲见到佢两个企喺度，喺度倾偈。
你买完东西出来，还看到他两个还在那里聊天。
所以呢、这个意思就系话，咁紧急到你唔能够再花其他嘅时间喺其他嘅事情上边，唔好耽搁。
就是说很紧急啦，你不要再花在其他时间上，不要耽搁这个时机。
就好似 啊，举个例子来讲，一个救护车。
举个例子来讲，一个救护车。
在救护车的后面有一个人要赶住去睇急症。
救护车的后面有个人赶着要看急诊。
如果司机开车开到金门烧翅，隔离见到陈太。
那个司机看到开到金门超市旁边，碰到陈太太。
他就落车同陈太打个招呼，嗨，陈太你好嘛？
他就下车跟那个陈太太打个招呼，说哈你好吗？
然之后嘘寒问暖嘅一路倾落去，
就寒暄啦、啊，温暖啦、啊，就一路讲下去了。
这个意思即系话非常之迫切，你唔好再耽误时间。
这里说非常迫切的，你不要耽误时间。
你嘅行程越轻便越好。
你的行程越轻便越好。
我哋出去旅行咧，我哋一定为自己准备好多。
我们出去旅行一定为自己准备很多，
是不是？我们自己去旅行的时候有旅行的手册，
你出去的时候是不是有个旅行的手册？
但是你哪一天要穿什么衣服，
哪一天你该穿些什么衣服，
去哪里你要去住哪个旅馆，
到哪里你该住哪一个旅馆，
你那晚有什么个活动，
那天晚上有什么活动，
你都编排得好好，
你都编排好了，
这个是去旅行的，
这是你去旅行。
在去年呢，我有机会跟一些弟兄去旅行。
去年我有机会跟一些弟兄一起去旅行。
有一个晚上呢，有一个弟兄就说来我房吃面。
有一天晚上有个弟兄就说今天晚上到我房间来吃面。
我去到他房间呢，他在行李里面拿一张豉油出来。
我到了他那边，他从他的行李里面拿了一瓶酱油出来。
我说你怎么可以去旅行带自己的豉油出去的？
我说你怎么去旅行还带酱油的？
他说飞机托运的时候塞下去就可以了。
他说飞机托运行李的时候把它塞进去就好了。
我们都为我们准备很多很多的东西，是不是？
我们为我们自己准备很多很多东西，对吗？
带着使命出来的时候就是要将这些摆下。
带着使命出去的时候就是把这些东西放下。
完全依靠由上面来的供应和能力。
完全依靠从上面来的供应跟能力。
我又在这里想象。
我在这里想象，
即系好似游水咁，
好像游泳一样。
游水嘅时候咧，
如果
你
要
你喺浅水潜水嘅话咧，
你在浅水的地方潜水，
咁你就好似搭一条管上去，喺水面上边有空气落嚟，
就搭一个管子，在上面有空气下来。
带着使命出去嘅旅程就好似一个咁样嘅潜水嘅旅程，
带着使命出去的旅程就好像这样一个潜水的旅程。
所有能力供应，我哋有一个嘅信心去依靠上边嘅供应。
所有能力的供应，我们要有信心依靠上面的供应。
日子近，
日子近了，
非常之迫切，
非常迫切。
在这里呢，这一节的经文呢还带出了另外一个重点，是上一个经文没有的。
这里跟这个经文带出另外一个重点，是上一段没有的，
是上一次的旅程没有的，
上一次旅程没有的，
就是喜乐，
就是喜乐。
我们看看这段喜乐的经文，对我们也都有几大 的教导的。
我们看看这个喜乐的经文跟我们有什么教导。
第十章的第十七节。
第十章第十七节。
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
那七十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
以前他只是看耶稣基督做。
以前他们只是看耶稣基督做。
他只是听过。
只是听过。
他们没有去经历过。
没有经历过，
他经历过回来，他非常之开心。
他们经历过回来很开心。
看看，
你看，
因为你的因着你的名，奉按你的名，我们可以连鬼都服了我们。
因为你的名，连鬼也服了我们了。
他已经很谦虚的了，我觉得。
我感觉他们已经很谦卑了。
他不是说自己去做，他说因着你的名，我可以。
他并不是说自己去做，是因为你的名。
但耶稣基督怎么教导他们呢？
但是耶稣基督怎么教导他们？
第二十节。
请看二十节，
耶稣基督这样说，
耶稣基督这样说，
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
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
是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
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
提醒我们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将那个我们去追求自己个人的成就，
提醒我们，我们常常是追求自己个人的成就。
你看看这个人啊，他啊真是七年来都未信主啊。
你看这个人七年都没有信主了。
经过我一段时间的跟他查经啊，他还石点头啊。
我跟他查经了一段时间，他还石也点头了。
哈利路亚，感谢神啊。
哈利路亚，感谢神。
当然是，我们是高兴。
当然我们高兴。
但主耶稣说，你有使命出去的旅程里面，你所有的成果是因为你的名能够记在天上。
主耶稣说，你配了使命出去，一切的成果是因为你的名记录在天上欢喜。
圣经里面讲到呢，旧约圣经里面呢，这个神将你的名记在天上面的话，是讲到那个永恒的救恩。
神在旧约，神把你的名记录在天上的时候，就表示永恒的救恩。
所以我们欢喜的，就是因为我们在这个永恒的救恩的工作上面，神去纪念。
我们要欢喜，因为在这个永恒的过程当中，神纪念我们。
我的题目是第一次带着使命的旅程。
我的题目是第一次带着使命的旅程。
结果我讲了第二次带着 使命的旅程。
结果我讲了第二次带着使命的旅程。
咁你话有冇第三次呢？
一定问我有没有第三次啊？
当然有啦。
当然有。
有无数带住使命嘅旅程。
有无数带着使命的旅程。
我哋翻开《路加福音》嘅第二十四章。
请翻开《路加福音》第二十四章。
二十四章的四十七至四十八节，
四十七到四十八节，
耶稣基督受难之后升天之前，
耶稣基督受难之后升天之前，
他向门徒显现讲了一句的说话，
他向门徒显现讲了一句话，
大概呢就由四十四节那里开始，
大概是从四十四节开始，
耶稣对他们说。
耶稣对他们说，
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的时候所告诉你们的说话。
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
摩西的律法，
说摩西的律法，
先知的书和诗篇所记的，
先知的书和诗篇所记的，
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凡指着我的话都必须应验。
于是乎耶稣开他们的心窍，
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
使他们能够明白圣经，
使他们能明白圣经。
又对他们说，
又对他们说，
照经上所写的，
照经上所写的，
基督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
基督必受害，第三天从死里复活，
这些一一都会应验，
这些一一都会应验。
所以我们 作为基督徒的，
所以我们作为基督徒的，
耶稣基督当时是吩咐他们，
当时耶稣说基督吩咐他们，
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
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
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传到万邦，
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
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
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
你们要在这城等候，
你们要在城里等候，
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而来的能力，
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
带着使命的旅程，
带着使命的旅程，
由第一世纪耶稣基督受难的时候开始，
从第一世纪耶稣基督受难开始，
不断有人肩负着这个重担，
不断有人肩负了这个重担，
将这个使命去传开，
把这个使命传开去，
将这个福音来传开，
把这个福音传开去。
所以在路加的记载里面，
所以在路加的记载里面，
差不多做最尾的时候，他也都记载耶稣基督给众使徒的一个使命，
也记载到在这个最后的时候，记载到耶稣基督给众使徒的使命，
也都是记载在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的第八节那里，
也记载着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
你们要在这里等候，
你们在这里等候，
等候那个必到会临，有能力临到，圣灵将会临到你的身上，
圣灵将会临到你们身上，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从耶路撒冷，
并要在耶路撒冷，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
直到地极，
直到地极，
作我的见证，
做我的见证。
神的国在最先的时候是不是很起眼，
在神的国在开始的时候好像不太起眼，
好像一粒芥菜的种子一样，
好像一粒芥菜的种子。
将来神的国是难以令人想象，
将来神的国是难以令人想象的。
这个使命不停留在第一次，不停留在第二次，
这个使命并不停留在第一次，也不停留在第二次。
我们一路会见到有很多很多很多次的使命，
我们会一面见到很多很多次的使命，
直到基督的再来，
直到等到基督的再来。
下一个月的五号、六号同埋七号，
下个月的五号、六号、七号，
我哋会有系我诶、我哋有特别为咗差传嚟到，唔系为咗诶呢个嘅 mission 嚟到呢、这个宣道啊，宣道嚟到有特别嘅聚会。
我们有位特别宣道的聚会。
嚟讲嘅讲员嘅一对夫妇。
来讲的讲员是一对夫妇。
佢哋有一个好重嘅使命感摆喺佢面前。
他们有个很重的使命感在他们面前，
所以他要将福音来传开去，
所以他们要把福音传扬开去。
同样，如果你来聚会的时候，你会见到神给他们的能力是怎样来到彰显在这个工作的上面。
你来聚会的时候看到神的能力怎么样来彰显在他们工作上，
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已经是这样做的时候，你看到他们是多么迫切去做。
他们年轻的时候也这样做，你们看到是他们多么迫切的去做。
你亦都会睇到佢嘅喜乐，
你会看到他的喜乐，
证明好多人将佢人生嘅旅程系有一个带着使命嘅旅程，
证明很多人他人生的旅程是带着一个有使命的旅程。
人生冇使命一个旅程嘅话，呢、这个旅程冇好大嘅意义。
人生假如这个旅程是没有使命的话，这个旅程是没有太大的意义。
我哋一齐低头嚟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父神，我们见到外面有很多人在等着。
亲爱的父神，我们看到外面有很多很多人在等着。
他们都希望得到人生的答案。
他们都希望得到人生的答案。
我们都希望我们众弟兄姊妹在我们的一生是带着有使命的旅程。
我们也希望我们众弟兄姐妹一生带着有使命的旅程。
神啊，或者我们今天心里面就在问，究竟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神啊，我们今天在心里面问，究竟我能做什么？
神啊，你的道、你的话不是抽象。
主啊，你的话、你的道不是抽象的。
你的道、你的话是可以去经历的。
你的道、你的话是可以经历的。
神啊，帮助我们回到你自己的身旁。
神啊，帮助我们回到你的身旁。
再一次来问神啊，究竟我们在这个生命里面承担着什么的使命？
我们再次问神啊，我们的生命里面承担了什么使命？
无论是大的、小的、长的、短的使命，
不论是大的、小的、长的、短的使命，
求神你给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求神给我们很清楚的看到，
教导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欢欢喜喜学习去承担，
教导我们弟兄姐妹欢欢喜喜的学习去承担。
神啊，在你的面前我们觉得我们有很多时候都很疲乏。
神啊，在你面前我们感觉到我们常常感觉很疲乏，
我们需要弟兄姊妹的鼓励和认同，
我们需要弟兄姐妹的鼓励跟认同。
但愿你的能力、你的供应在我们的教会当中，
但愿你的能力、你的供应在我们教会当中，
愿我们的教会是充满能力和见证，
愿我们的教会充满能力跟见证，
是你的话是可以去经历，
你的话是可以经历的。
神啊，路加话到这个的使命不限于十二个使徒的第一次，
这个使命不是限于十二个使徒的第一次，
又不限于第二次七十人出去的使命，
也不限于第二次七十人出去的使命。
神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真的希望你给我们有一个共同，在教会里面有一个共同的使命。
主啊，希望你给我们在教会当中有一个共同的使命，
就好像你自己讲的比喻一样，
就好像你讲的比喻一样，
神的国好像芥菜的一粒的种子，
神的国好像一粒芥菜的种子，
将来结果是长大成树，
将来结果长大成树。
简单的祷告谢恩依靠，
简单的祷告谢恩依靠，
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多谢大家。